认识上帝的末世，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安排了这个学习旧约浅说的内容，这是对旧约圣经的一个入门的介绍。旧约浅说呢，共安排了24讲的内容，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23讲了。主题呢四个字，救赎预言。旧约浅说的第23讲，救赎预言，现在由李重恩来跟你分享。当我们阅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透过旧约里面的预言，我们来认识神自从创世以来就已经为人类预备好的这份的救恩。而这样莫大的恩典呢，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关于他的身份、他的降生、他的生平，还有他的工作、他的受苦、受死和复活等等呢，在旧约圣经里都已经有了预言，预先的一些说明、一些的宣告。而后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上，透过他的生平经历逐一的应验了这些预言之后呢，就证明了他就是神所安排预备要来到成就救恩的这位弥赛亚。当然我们知道哈，所有的旧约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但问题是在旧约的内容里头比较明显的、比较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呢，就有哈接近300处的地方。那新约圣经对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介绍，其中一个特别强调的重点呢，就是要说明耶稣大家所认识的这个人呢，他乃是基督，意思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旧约预言要来拯救百姓的弥赛亚，而他呢已经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他的一生就是旧约预言的一个应验。所以呢，新旧约圣经的对照，前后的呼应，就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也为着神的恩典和大爱，我们懂得感谢。说到基督耶稣的身份呢，我们可以首先翻开的就是旧约圣经创世纪3:15，里面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旧约圣经里的第一个预言，指向日后基督和撒旦权势的一种敌对的关系。那耶稣钉身十字架而死了，表面上呢是耶稣被杀伤，撒旦和世间罪恶的权势好像得胜了，但其实呢是耶稣胜过了试探，也胜过了撒旦和罪恶，并且他要以复活得胜死亡。在这个预言当中呢，耶稣必须是女人的后裔，当中其实有着重大的含义的。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人的罪主要是借着男性来传流，罪因着亚当就进入了世界，一代传一代的，无论是男或者是女，都是经由父母交合而生来的。那原罪呢就是这样哈，继续的流传。因此主耶稣由童女所生， 并没有经过父母交合生子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没有受到罪的污染影响。神子生而无罪，一生也没有犯罪，就能够以无罪之身来钉死在十字架，成就救赎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就着童女生子这件事也留下了预言，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哈。来到新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来显现，要他娶过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将要出生的儿子要起名耶稣。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马太福音经文接下去呢，就是重提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预言。除了女人的后裔这个既重要又关键的出生与身份之外，另外一个预言呢，早在创世纪就出现了，是关乎日后弥赛亚救主的出生的。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说，主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预言呢，日后啊，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就首先得到了应验，犹大成为君王所出的支派，整个王朝一直的传承下去，到被掳亡国为止。然而犹大作王这个预言更大的应验是在于大卫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雅各预言里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的那一位，而且也只有这个大卫的后裔才可以真真正正的永远作王。犹大作王这个预言的最终应验在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君王的这个身份上。他呢是来自犹大支派，出自大卫的家族，诞生在大卫的家乡伯利恒，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他就是百姓所期盼的弥赛亚。就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呢，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要寻找这位圣婴，他们就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到底这位君王在什么地方诞生呢？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计划当中，因为神一直也安排了，也预言了救主降生的地方，一切都有了指定，就是在伯利恒的小城中。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虽然大卫王呢，他生于伯利恒，也在这被先知撒母耳告立为王，但是伯利恒城呢，一直就是个籍籍无名的小市镇，没有人会认真的想到弥赛亚真的会来自这个小城，反而是因着东方来的博士，他们向希律王做出查问，祭司长和文士这时才想起来弥迦先知书中关于呢弥赛亚降生地的这一段预言。其实耶稣生于伯利恒应验这个预言本身就是一件奇妙的事，因为耶稣的父亲约瑟原本呢是属于大卫的子孙，但他本来呢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 只因为罗马政府当时要进行户口调查呢，要报名上册，于是约瑟就带着玛利亚返回故乡伯利恒，而玛利亚也正好在这里产下儿子。我们要知道，那个年代的人呢，很少会做这样的远行的，更何况是带着孕妇呢？但因着人口普查，个人都要各归各乡，就令约瑟和玛利亚到了伯利恒，也使这个旧约的预言得到奇妙的应验。在旧约的预言里提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诞生的地点，然后呢就说到主耶稣的生平和他的工作了。这一方面呢，以赛亚书呢有多方面的记载和预言，后来呢这些预言在基督身上也逐一的应验。那除了刚才已经说到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预言之外呢，先知以赛亚在神的感动、神的启示之下呢，就预告了一位受苦仆人与荣耀君王合在一起的形象。那这本来看似是矛盾的两种身份呢，同时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先看看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君王，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为了承担世人的罪孽，要像羊羔一样被宰杀。关于弥赛亚的生活成长，在世上怎样的卑微，被人轻看厌弃，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三节呢，就这样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说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呢，先知以赛亚说得更加的详尽细致。我们继续看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十节这一段的经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然后呢，我们跳到差不多这段经文的尾声啊，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四到十节。 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呢，根本没有人能够想象，这样受苦被杀的羔羊，怎么可以同时成为以色列和世人的弥赛亚呢？但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一生，他怎样的服侍，怎样的受苦受死，又怎样的复活升天，我们才能够明白天父的救赎计划竟然是这样奇妙的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受苦的仆人，也是荣耀的君王。神子降卑至死，正是他得到荣耀和升高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关于耶稣基督受苦受死这些的预言，在旧约圣经里呢，同样是很丰富的啊一些的预备。无论是主耶稣自己的引用，又或者是其他福音书作者的对照，他们呢都特别要印证啊这些预言怎样应验了在耶稣的身上，要证实他就是预言要来到的那一位弥赛亚。在受苦受死之前呢，耶稣接受了群众的拥戴，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后来耶稣果然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被百姓夹道欢迎。说到门徒犹大出卖主的事件呢，诗篇四十一篇九节曾经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十三章十八节，耶稣呢还故意引述了这一段诗篇的经文，要说明这个预言怎样的应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这样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新约福音书作者以撒迦利亚放弃牧人之职的这件事来作为耶稣被犹太人拒绝和出卖的一个预表。百姓拒绝这位好牧人，于是他就向百姓索取自己的工价，相当于呢奴仆身价的三十块钱，于是呢他们就出卖了他。这话后来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犹大为了三十块钱而出卖主。至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经历呢，诗篇二十二篇有了相当深入的描绘，细节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到群众的讥诮嗤笑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诗篇二十二篇七到八节这样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另外呢，诗篇二十二篇十五到十九节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耶稣与罪犯同定受死，而在他身心伤痛的时候呢，仍然为身边的罪犯来代求。这些的经历在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经文当中呢，已经先后的被提到，也一一的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 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新约福音书作者记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想起了诗篇的这段话，他们都采用了与旧约相配合的一个记录手法，为的是要表达这些旧约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了。罗马士兵对于钉十字架的罪犯呢，有时候会因为时间关系打碎十字架上犯人的腿骨，让他们早点断气的。而约翰福音19章31到33节呢，就说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那从一个预表的角度来说，昔日逾越节的羊羔呢，神在出埃及记要求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规定呢要整只羊来煮，不可折断骨头。这是预表着耶稣后来虽然受刑，但他的身体却仍然的保存完整，这也是应验了诗篇34篇19到20节的一段话，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骨头呢，是身体当中啊最后才朽坏的部分，最厉害的病，最大的打击才能够伤害到人的骨头。神不让一人的骨头受到侵害，等于说全身就都得了保护。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他本人完全没有罪，是义人中的义人，所以就受到保护。使徒约翰看见耶稣连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就引用了诗人的话来赞美神大能的保全。我们继续来看看关于耶稣基督埋葬和复活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9节早就预言了这位受苦仆人虽然生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苦害，但奇妙的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得到一个尊贵的安葬，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太福音27章57到60节让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怎样准确的应验了。马太27章57节开始这样说，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包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一个被视为罪犯而公开行刑处死的人，竟然葬在财主的坟墓中，简直是不可思议。但这件事既有预言在先，最后也完全的应验，显明了神做事的奇妙，他的旨意必定成就。最后关于耶稣死而复活的预言，最直接最清楚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在生前自己所做的教导，他为自己复活做出过的宣告。但原来复活升天的相关预言呢，在旧约圣经中也都留下了线索，成为新约作者所去引用和呼应的一些的对象。诗篇16篇10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在使徒行传二章里，彼得的讲道当中呢，就引用了诗篇这话来说明基督的复活，宣告他已经登上大卫的宝座，指出诗篇所说的就是预言基督的复活了。另外诗篇68篇18节说，你已经升上高天。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引用了这一句来讲论基督的升天。诗篇110篇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犹太人很早就把这诗篇110篇呢视为弥赛亚的诗篇。后来在新约里先后由耶稣、彼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见证基督升到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好，来到了今天这一课的总结。耶稣的生平在他出生之前呢，就已经宣告在众人的面前，重要的资料和关键的细节写在旧约圣经里。这些预言呢，最初听到的时候可能会令人莫名其妙，而且还要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应验，按理来说呢，是极不可能的。但自从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关于他的预言呢，却一件一件的应验，没有丝毫差错。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这些事向人来证明，耶稣就是真神的儿子。关于耶稣的预言呢，是由呢20多位先知他们分别写成的，他们都没有见过耶稣，却凭着神的启示，把那位将要降世为人的救主耶稣从各方面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先知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也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串通一气，没有办法造假的，就算真的造假也不可能准确的应验呢。旧约的最后一部分呢，是在耶稣降生450年之前已经写完的，所以呢，这些预言绝对不是在基督降生以后才由人堆砌出来自圆其说的，这是旧约和新约之间奇妙的联系，它的一致性。因为默示圣经的就是神自己，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一直按照着他的心意来运行来实现。从旧约律法、先知书到诗篇，都有指向耶稣的预言，而这一切预言都必须应验。使徒行传3章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路上遇到两个门徒，为了帮助他们明白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这里说明了一个学习圣经、明白圣经的窍门，就是基督乃圣经的主题，我们只有在他身上才能够找到整本圣经启示的一贯性，这也是我们今天研读旧约、学习旧约的目的。好，今天我们谈到这里，再见。
Yeah.